www.mymusic.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英两国分别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拉响警报，像生命被吞噬，中国被迫害律师的妻子们向美国国会诉说不公，
感觉就像生命吞噬的一种感觉一样。
连线对话，无视美国制裁，中港企业据报对俄输出美制芯片，
这些进口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拜登通话马克龙，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苏丹交战部队一方将遵守短暂休战协议。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宇宙，俄乌战争有什么新进展呢？
是的，有军方的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制造的 M1A1 埃布拉姆主战坦克今年五月呢将运抵德国，而乌克兰士兵呢随后将接受操作这型坦克的训练。与此同时，俄罗斯空天军一架超音速战斗轰炸机星期四晚间闹出了大乌龙，它在飞临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上空的时候，突然对这个城市误投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陆阳，
是听众朋友，稍后呢我们有俄乌战争的深度报道，特别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留意。美国总统拜登通话马克龙，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宇宙，
是的，陆阳，拜登呢是星期四4月20号分别和日前访问了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了电话，内容呢都提及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试图平息先前马克龙所谓的拒做美国附庸、置身台海危机之外的这场风暴啊。陆阳，
那么我们关注非洲，苏丹交战部队一方将遵守72小时的休战协议。宇宙，
苏丹交战部队一方呢，也就是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在星期五说他已经同意从早上6点开始休战72小时。他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休战恰逢受祝福的开斋节，但是呢并没有迹象显示快速支援部队的对手，也就是苏丹武装部队也会遵守休战提议。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敦促苏丹交战各方停止战斗，让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必需品，并且允许医护人员帮助需要照顾的人。陆阳，
美国拒绝在联合国会议上讨论承认塔利班的问题。宇宙，
陆阳，联合国呢事实上是5月1号和2号呢将在海湾国家卡塔尔召开会议，计划呢把承认塔利班领导的议题列入日程，不过美国拒绝。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四4月20号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会议的意图和目的从来都不是讨论承认塔利班的问题，会议上任何关于承认塔利班的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陆阳，
我们看英国，英国副首相因为欺凌同事而辞职。宇宙，
是的，英国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受到多项正式的投诉，那么他呢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布了辞职信，其中说，我要求进行调查，并且承诺如果发现任何欺凌行为我将辞职。陆阳，
好的，我们看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开斋节哈，那么全球穆斯林迎来了开斋节。宇宙，
是的，陆阳，在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呢，这个星期四的日落时分呢是标志着斋戒月的结束，同时呢迎来开斋节的假期，但是今年的节日呢又伴随着苏丹呢正在进行激烈战斗，那么也门呢也发生了致命的踩踏事件，这都使得庆祝活动呢是照上了阴影。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请志远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英两国分别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拉响警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进行90天的冲刺审查，应对中国威胁。美国中情局失窃文件显示，北京在全力开发技术，以求暂时能控制敌方卫星。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志远与您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4月21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本土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它事实上涉及到我们部门的所有使命。他宣布国土安全部将进行90天的冲刺，评估中国在6大关键领域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另外，该部门还将成立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另外，金融时报周五4月21号报道说，被那名21岁的美国青年上传到网上的大量机密文件中，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北京一直在试图通过黑客手段控制敌方卫星，以便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控制通信传输。这个消息来自被泄露出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已得到两党支持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部旨在打击华为和中兴公司的法案。这两家中国电信公司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众议院星期三4月19号以410票对8票通过了这部名为《反制不可信海外电信法案》。在大西洋彼岸，英国针对中国海外警察站警告说，不要在英国领土上恐吓外国公民。英国周三4月19号表示，中国或其他国家在英国领土上对外国公民的任何恐吓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英国正在调查有关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报道。陆阳。
我们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两院议员重提维吾尔政策法案，维吾尔维权组织敦促美国国会废除拜登的太阳能紧急公告。志远。
是的，陆阳。反对中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成为中共安全和情报官员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恐吓活动的目标。鉴于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办公室星期四4月20号发表声明说，卢比奥参议员已经重新提出了维吾尔政策法，称这项两党法案将增加美国对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流亡的维吾尔族侨民的支持，并倡导改善在中国遭受中国侵犯人权的维吾尔人的状况。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本星期发布了一份书面声明，敦促美国众议院支持一项旨在废除拜登总统关于从亚洲进口太阳能设备的紧急公告的法案。声明称，允许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获利的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免于遵守美国贸易法是站不住脚的。陆阳。
那么我们关注台海两岸关系。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升高在台湾问题上的调门。志远。
是的，陆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星期五4月21号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土地收回来了就绝不会再失去。他同时还声称，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者必自焚。秦刚是在上海出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做上述表述的。陆阳。
好，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称希望香港和北京教区有更多的交流。志远。
是的，陆阳。在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四4月20号在一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中表示，他希望两座城市的教区能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香港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 RTHK 报道称，周守仁主教在一场弥撒中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为期5天的访问是近30年来香港教区主教首次访问北京。陆阳。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郭文贵保释的情况。那么郭文贵保释的申请呢被拒绝了，纽约法官称他有逃跑的风险。志远。
是的，陆阳。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周四拒绝了 涉嫌商业欺诈的中国商人郭恩贵提出的已交付$2500万的保证金获取保释的要求。法官托雷斯表示，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郭恩贵如果得到保释有可能逃跑，从而有对社区造成经济损害的风险。托雷斯指出，郭恩贵如果被判有罪，他的刑期最高可达100多年监禁。陆阳。
好，我们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新闻简讯。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为您带来记者林峰的报道，美财长专论经济关系，美国并非要遏制中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20号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采取某些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分析人士表示，耶伦的演说反映拜登政府寻求平衡国家安全和对华经济互惠。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宇宙。
好的，陆阳。耶伦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院发表讲话，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其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愿景。耶伦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并且寻求在重大而且紧迫的全球议题上与之合作，而致力于解决全球性议题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大国责任，并非给美国帮忙。耶伦说，
We will secur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我们将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将保护人权，我们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明确表达我们的担忧之处，而让双边都受益的健康的经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得以持续。耶伦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完全是出于美国对自身安全和价值观的关切，其目的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利用这些手段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耶伦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称全面脱钩的后果对两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也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阿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耶伦的讲话阐述了美国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四个主要诉求。他说，首先，美国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意味着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和限制在某些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其次，美国追求其价值观，这意味着抨击中国侵犯人权，并且以人权为理由阻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中国商品。第三，美国希望与中国公平的经济竞争，从而使美中都受益，但是中国必须停止窃取知识产权、补贴和扰乱市场的行为。最后，美国希望两国能够在欠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上，比如赞比亚的债务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耶伦讲话对美中关系的基本看法是务实的，而且释放了一些善意，并且展现出愿意与北京在全球议题上恢复对话的姿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耶伦讲话传达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美国不打算与中国脱钩，而是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杜大伟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希望就经济问题重新建立对话，特别是全球关注的问题。华盛顿最近一直试图努力稳住与北京不断恶化的紧张关系。今年二月，气球事件使两国恢复正常沟通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耶伦的讲话没有太多新的内容，但是比最近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拜登政府其他官员的讲话都有所缓和。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记者林峰的报道。美财长专论经济关系，美国并非要遏制中国。休息一下，为您播出志远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向生命被吞噬、中国被迫害律师的妻子们向美国国会诉说不公，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律师高志胜2006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刑满之后，他一直生活在政府的监视之下。2017年8月，高志胜与外界失联，以后再无音讯。在他生日这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副委员会就高志胜以及中国的其他政治犯召开听证会。委员会邀请了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入狱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以及中国人权方面的专家一同作证，听他们讲解中国政治迫害的现状。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向生命被吞噬，中国被迫害律师的妻子们向美国国会诉说不公。志远。
好的，陆阳。耿和已经有2076天没有听到高志胜的消息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死是活。耿和告诉美国之音，
就跟我每天早晨我都习惯了一起来就刷刷手机，看看能不能有他的新的消息。依然没有消息，依然没有消息。其实到今天呢，竟是他是2276天没有消息了，2076天没有消息了。就觉得那种绝望啊、哦，每一天都看不到希望，就那种绝望，就可以让我感觉到身上能起很多的水泡，穿在身上，然后就是这个水泡有一个一个灭掉的那种感觉，就像生命吞噬了一种感觉一样。
高志胜曾是一名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维权律师，曾被评为中国全国10佳荣誉律师，但由于经办了有关法轮功修炼者、地下基督徒和民营企业家等敏感案件，他受到当局的迫害。主持会议的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改善人权现状应该是美中两国在处理其他问题上的前提之一。他说，
人权必须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我们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可以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处理军事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以尊重和尊严对待他们自己的人民，你为什么认为他们会兑现他们承诺会做的事呢？
史密斯议员在会后还呼吁拜登总统会见前来作证的两位中国律师的妻子，更加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一份声明中，史密斯表示，拜登当局必须加大领导释放中国良心犯的全球努力。我们不能将人权与其他利益剥离，特别是贸易问题，不能在过程中牺牲中国的受害者们和美国的价值观。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对议员们说，中国当局需要公开高志胜的近况，并在对他的审判上做到透明。他说，我希望能让高志胜给我们打个电话，让我们知道他还活着。听证会上坐在耿和左侧的是罗胜春，4月10号他的丈夫丁家喜和维权律师许志勇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各判处12年和14年。今年55岁的丁家喜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从事工程师职业，后转行为商业律师。2010年开始积极参加公民维权活动。2014年4月，他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入狱3年6个月。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丁家喜第一次入狱后，他天天以泪洗面，全靠丁家喜从监狱里寄来的信坚持下去。 但这一次，特别是在丁家喜被宣判后，罗胜春说，他反而更加有了动力，要反抗当局的压迫。
我会尽最大所能去得到各个国际方面的援助，去对中国政府施压。这样的政府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因为他根本不尊重最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跟这样的政府合作，你就是在跟集权合作，就是在跟邪恶合作，就是将整个世界拉向邪恶的陷阱里头。
如今丁家喜被关在大洋彼岸的监狱里，罗胜春表示他不会让中国当局抹杀他的声音，他会去做丈夫做不了的事，把丁家喜的声音和理念传播得更远。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志远分享记者文浩的报道。向生命被吞噬、中国被迫害律师的妻子们向美国国会诉说不公。休息一下，请听宇宙与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无视美国制裁，中港企业据报对俄输出美制芯片，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战场频传中国制无人机被用于军事行动。中国商务部4月19号晚间透过答记者问声明否认相关的指控，并指责美国附和少数西方媒体散布虚假信息，对中国企业造谣抹黑。无独有偶，日本媒体揭露俄罗斯持续通过各种途径进口美国晶片，其中大部分据说来源于中国大陆和香港。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做进一步的探讨。
高峰，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说有大量的芯片呢是经过中国大陆和香港转运到俄罗斯，日本媒体它是怎么样获得这个信息的呢？
宇宙，揭发有关现象的是日经新闻。那么他们透过印度一家市场研究公司掌握了俄罗斯从去年2月到12月期间的芯片进口数据。那么发现呢，其中70%呢是涉及英特尔还有超微芯片等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产品，总交易金额是达到7亿4000万美元，与俄乌爆发战争之前比较呢，飙升了10倍以上。这2000多起交易呢，有75%是从香港或者中国大陆输出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军事专家李正修相信，这些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背景的出口商具备了特殊的背景。
因为目前很多晶片的进出口啊，可能都用什么一些民间公司使用的名义来采购，而且这些进口商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才成立的哦。
那么既然呢，这些出口公司它的背景呢就是耐人寻味的，那么媒体呢有没有上门做进一步的了解和这个调查呢？
宇宙，日经新闻发现啊，其中一项价格最昂贵的交易是来自一家名为香港阿姑信息技术的公司。数据显示，这家公司呢出口了每颗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英特尔芯片到俄罗斯。根据香港公司的登记资料啊，阿姑是在去年4月才成立的公司，他们的地址呢是在九龙湾角一座商业大楼。日经新闻是前往了这家公司的登记地址，却连公司的招牌也看不到。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据报成为美国制造芯片转往俄罗斯的中转站，这一点并非偶然。
因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对俄罗斯禁运，这些涉及或是说被报道出来的公司呢，也还没有被美国列为制裁名单。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那么目前呢，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是说经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到俄罗斯的芯片呢，是用作军事用途呢？高峰，
宇宙，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新立表示，小至手机，大至战机，其实都会用上芯片。 目前啊，一口咬定输出到俄罗斯的美制芯片必然是用于军事用途，这个讲法是过于武断了。可是不能排除俄罗斯可能会透过走私或者转口贸易，又或者是二手贸易来获得民生用的晶片。王信利还说，有商人把俄乌战事视为商机，反映了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少漏洞。
也表示说，那还有其他的公司在做二手的交易，甚至是三手的交易。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遭到制裁，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小型贸易公司大可以改头换面继续经营。要追踪这类公司对俄罗斯的供货情况，谈何容易？宇宙。
事实上的高峰，我们也看到过消息，就是说俄罗斯士兵呢对旧洗衣机里的芯片呢都是不放过的，可见的是如何的如饥似渴哈。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谈中港企业无视美国的制裁，据报对俄罗斯输出美制芯片。节目的最后，带您关注一篇美韩关系的相关新闻报道。监听事件之后，即将访美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更强劲的安全承诺？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韩关系方面，韩国总统尹锡悦定于4月26号与拜登总统举行峰会，这是韩国总统12年来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也被看作对争取获得美国更强劲的安全承诺极为关键。而在尹锡悦即将访美的前夕，外泄的美国情报文件显示华盛顿对韩国进行监听，这令尹锡悦处于一个非常敏感和微妙的境地。韩国保守派的尹锡悦自去年就任总统之后，将强化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以应对日益激化的朝鲜核威胁以及其他挑战。报道说，美联社看到的一部分被上传到社媒平台的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显示，韩国的国家安保室今年3月早些时候对美国要求韩国向乌克兰提供炮弹之事产生分歧。这些援引通信情报报告的文件说，时任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建议向波兰出售33万发155毫米炮弹的可能性，因为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弹药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近年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军火出口国的韩国，有一个不向交战国家出售武器的政策。尽管向乌克兰运送了人道主义救援，并且加入美国领导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是韩国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火。美联社报道说，尹锡悦政府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了外泄机密文件的事情，双方同意其中很大部分的文件是虚假的。韩国政府避免对美国公开抱怨，也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文件是虚构的。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与盟友就外泄机密文件举行了高级别的讨论，谋求向这些盟友确保美国政府致力于安全守护情报。美国政府还争取淡化这次情报外泄对尹锡悦即将访美的影响。美联社援引首尔一位朝鲜问题专家的话说，预计窃听事件不会对韩美联盟造成大的损害，因为两国政府具有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两国将专注于联盟，更具体的让尹锡悦成功的完成国事访问。报道还援引另一位韩国军事专家的话说，如果美国意图帮助尹锡悦，近日的情报外泄事件可能会加强韩美联盟，帮助韩国从美国获取一些好处。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